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撒加利亚书十一章，这个是从第九章、第十章到第十一章的这一大段的最后一章。我们开始前，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请翻开撒加利亚书十一章，有十七节的经文。我们同声的来念，把这一章的经文先念一遍。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
巴山的树树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
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爆笑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栽宰的一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敢这名。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羊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爱。像是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公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公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我又折断了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心意。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的牧人所用的器具，
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美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过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我右眼上，
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祷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并不缺乏，感谢你，你牧养我们，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们，不管是行是阴的幽谷，还是高山，你带领我们， 陪伴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的灵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借着撒迦利亚书十一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撒迦利亚书十一章，我们今天还是请大家注目在这个投影上。那这十一章我把它定成一个主题，它主题就是耶和华以色列拒绝他们的牧人。这一章可以说是撒迦利亚书十四章里面最难的其中一章，我可以说可能是最难的一章。它因为它里面有许多的比喻，而这些比喻呢它没有明显的说出它解释，所以这个是它比较难的地方。那么另一点还有就是这一章说到了审判，耶和华神或者接着是他这个撒迦利亚所表达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这个耶和华那么他们受到审判。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读的书，那靠着神的恩典这一章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能够认识的多一点。那么首先我想跟弟兄姊妹做一个回顾，很快的回顾第九章和第十章。因为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是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已经说过撒迦利亚书前面八章是一个单元，因为它有日期的记载。那么后面的第九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它没有日期的记载。然后呢它第九章开始到第十二章的开始都说耶和华的末世，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个别的单元。那么我们很快的把这两九章和十章做一个回顾。那九章呢我们读到就主题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君王，特别是说到犹大将会出现君王，还有牧人，还有元帅。那么第一点就说到南北国的审判，我们还记得北方的这些推罗、西顿、大马色等等，然后南方的这四个腓力士的城市受到审判。然后神说他要保护我的家，我的家，所以那你看见神对他自己家的保护。那么第二点就是第九章的高峰，那你特别说到在西安西安的王，耶路撒冷的王会出现他是一个王，但是他是谦谦和和的坐着驴驹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他最后一周进入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再下来就让我们看见因着王跟他的子民用立约的血，他就保护他们，拯救他们从被掳的地方，让他们拯救出来， 让他们来到耶和华神的宝藏把他们从坑中无水的坑中拯救出来。那么那个基本上就是第九章。那第十章呢它的主题是那个牧人眷顾自己的羊那我们读第九章第十章它都是第九章开始中间它就开始说到牧人，第十章整章就是说到牧人，那其实第十一章也是说牧人。所以九十十一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让我们看见神是牧人他的以后所启示出来以后这个弥赛亚也是一个好牧人，这个是这九十十一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第十章那我们学习到的就是牧人他眷顾自己的羊，第十章都是说这件事首先他跟我们对比了真神跟假神的区别，真神能够教育这个春雨降下假神是虚假的。那么第二点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牧人，所以耶和华发怒气，那么他就自己眷顾自己的羊群，第三节。那么之后呢就告诉我们在 这个犹大里面将会出现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君王都犹大，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那么接着下半段就告诉我们，这些羊群以色列人将会被耶和华神呼召回来。他特别说到从北方的说到亚述，从南方的埃及，然后从列国的，他神说他说撒种的撒在列国的，他就会把他召集回来，把他们召回来，因为他们是他的子民，他是好牧人，他就必要叫他们归回。那么那个是第十章，那么是那个是说到神有一天会叫他的子民归回。那我们也分享了一些近代上个世纪前两个世纪前开始的这个阿利亚或者是西安运动，开始看见以色列人慢慢的从世界各地回到应许之地。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到第十一章。那第十一章呢的主题就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负面的一个主题，因为它特别是说到以色列拒绝他们的牧人，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九章第十章的这个牧人以色列他们拒绝他。那么这里我把它分成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对以色列的审判，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个小段是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那里是告诉我们审判的原因，为什么那以色列要受到审判，那么它的原因就是他们拒绝好牧人。那么最后一个小段就是从十五节一直到末了，有那里又有另一个牧人出现，这个牧人称为愚昧的牧人，也称为无用的牧人。十七节他出现，那么他告诉我们他将会做什么，然后他的结局是什么。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第十一章。那么今天我不像上两次会分成两段，所以只有一段，所以呢我希望上周向弟兄姊妹借用了一点时间能够还回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今天是会早一点结束。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去看下面的内容。那么还没有看之前，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对比，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做一个对比，好让我们能够对于内容这两章的内容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们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第十章的第一小段第二一节到第二节说到虚空的假神，那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到审判，那么第十章的第二中间那段第三节到第四节说到好牧人眷顾自己的羊群，那么第十一章呢的中间那段第四节到第十四节说到好牧人被拒绝，那么第十章的最后一小段第六节到十二节说到好牧人呼召羊群回来。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第十一章的末了最第三个小节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里是告诉我们愚昧的牧人的出现和审判，所以我们可以这里看见这两章有一个对比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对于这两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内容里面，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段，特别是说到审判。那这里是其中一个比较难解的经文，因为他这里说了许多的比喻。首先他说了几种的树，我把它就把它 highlight 成红色，不是，对不起，蓝色，橡柏木，香树、松树这些树代表什么。那么他还说到地点，比如说是在投影上的是红色的 highlight， 就是他说到尼巴嫩，说到巴山，还有说到约旦河旁。那么还有他说到了一些人物，就是牧人，第三节有一个牧人，然后还有一个狮子，少壮的狮子。那么基本上他告诉我们这个尼巴嫩的橡柏木被烧了，那么松树要哀哭，这些巴山的香树要哀哭，基本上叫那些牧人也哀哭，那么连少壮的狮子就要报销，因为他这个约旦河旁的这个丛林荒凉了。那么基本上这个是这一段的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 内容。那么我们的观察就是看见有几个地方，有几个树，这些树木都被烧了，毁灭了。那么这些树木本身，还有羊人和这个狮子，这些都要去哀哭。那么他究竟说什么呢？为什么他我把它标题成为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呢？那么，主要是那个，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尼巴嫩在以色列的北方，我们圈把圆圈圈起来了，尼巴嫩啊。那么巴山呢，在以色列叫加利利湖的东北啊，黎巴嫩加加利利湖的西北，然后约旦河旁，约旦河旁是加利利湖，一直向南走，走到死海的头，这一条就是约旦河。他说约旦河旁边啊，旁边是有树林。那么这个是人造卫星的地图，我们也看见绿色的全部是就是有植物的啊，所以我们印象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印象以色列都是荒野啊，其实不是。这些都是树木，特别圣经里记载巴山啊、黎巴嫩啊、约旦河旁都是树木。除了约旦河，当我们走到靠近南部死海的时候，这里有白色了，这些都是开始是旷野。不过约旦河上面却是上流 是树木。基本上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地方 围绕着迦南地，这个审判是说到一个审判临到这些地方，烧了，把他们烧了，从上面烧起，一直烧到下面。那么，这个是让经文让我们看见的。那么我查考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是认同了，这个是说到审判是审判到以色列地。虽然他说的没有说到以色列在这个核心的那一块，不过他是以色列的周围他都包围了这些地理，那么这些树林就被烧了，从北方到南。那么这个当我们读到下面的内容，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连起来了，因为下面的内容它特别是说到有这些以色列人会被管教，会被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很大可能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年代之后，主耶稣也有预言到耶路撒冷将会以后将会被毁灭，圣殿会被毁灭。那么这个被毁灭的这个毁灭的人就是罗马。那么罗马从北方一直向南，那么这个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看法。那么这个是第一小段，这个是说到审判以色列临到迦南以色列。那么下面就用了很长的经文告诉我们，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说到为什么会有审判。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神叫撒加利亚去扮演牧人，所以撒加利亚就要去演一个牧人。那么旧约的先知，他们做先知非常不容易，常常他们除了传讲神的话，他们还要实际的去演习出来不过这个，当我们读下去我们有人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觉得这个是他有实际的演出来，实际的去做，但内容里面他没有实际告诉我们多久有可能一个月，因为内容里面提到一个月，有可能更久。不过当我们读下去呢他有一些事情他是演不出来的等一下我们读下去我们就可以我会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个人觉得有一部分他是演出来了，可是不是全部，因为有一些是比较难演习出来的，就是实际的演习出来，可能他在耶和华神让他看见这个意象，或者是他内心里面有这个启示。那么我们首先看第四到第五节，这里是耶和华神吩咐撒加利亚，第四节，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羊，就是有羊将会被杀的这些羊群你要扮演这个牧人，要牧养他们那么这个牧人呢这里我先把它说成预表基督。那么我们继续越来越读下去，它应该就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这个撒加利亚 就他除了是先知啊，我们知道撒基利亚是先知，他也是祭司吧啊，他是祭司的后代啊，他现在他也做好牧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他啊预表基督是非常合适的啊。那么那么下一点就是他说要将宰的羊，将宰的羊呢啊，这些羊将会被杀的这些羊。那么应该就是说到以色列，或特别是说到犹太人，犹太归回的这些犹太人，因为在十章的第三节，他已经告诉我们，经文告诉我们，我看过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那么经文自己的告诉我们，羊群就是犹大家，只是上面的几节，所以那个是应该没问题的。那么下一点就是这个将。有那么 这些羊呢 这里就开始出现其他的牧羊人啊，或者是买卖羊的人，有一些人是卖羊的，有一些是买羊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卖羊的这些坏的牧人呢啊，那他们应该就是说到有这些羊的领袖啊，就是因为羊是犹太人，所以羊一定是犹太人的坏领袖。啊，那么第五节告诉我们，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卖这些羊，他还说是赞美神的话。他说是神让我富足了啊，仰慕他们的却不怜恤他们。所以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坏的牧人，他把羊卖了。然后他不连续羊，那么他还说得很好听，说我是赞美神的，那么他还说使我富足啊。其实我读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近代出现的这种prosperity gospel 繁荣福音，好像中文翻译成就是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就是这些牧羊人啊，这些牧者应该是牧养神的羊群，可是他们却同充取利，自己成为富足，可是口里是说也赞美神的话，可是他们却不连续羊群啊。我读到这，我第一个就想到这啊。不过那个是一拉就拉到二十一世纪了，那个时候呢，他确实有他自己的背景啊。那么这里耶和华神。他在上一章的第二、第三节，他已经说过了这些。他当神看见他自己的羊群，没人管、没牧人的时候，这个是神非常伤心的事，因为神他做事的方式就是他要差遣人去牧养他的羊。当这些人不牧养啊，耶和华神的伤心啊，这个是上周我们学习的。其实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思考。究竟我们有没有牧养神给我们的羊啊？神特别是我在想我们自己教会啊，神啊，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不用做什么，神就带很多人来，网上收到我们教会的地址，可是羊来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照顾他们？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问题，或者是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些朋友、家人、亲戚，或者是出现的比我们年轻一点的，我们有没有牧养他们？我们是不是只是顾自己吃得饱，忘记了他们？这个是神我想是神要我们思考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现在。那么这里就是撒加利亚从第十节。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末了，他都要扮演牧羊人，所以撒加利亚他很不容易这个限制啊。那么这个成为富足呢，那么现在这个第十一章的预言呢他主要的预言是说到了主耶稣的年代啊，因为下面说到三十块钱啊这些东西。那么这里我们慢慢的有许多预言，希望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得上在主耶稣的年代。那么呢，我这里特别打出了在主耶稣的年代这些他们在以色列人、犹太人里面做带领的这些领袖是什么人呢？那么那个其中一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祭司， 特别是大祭司。在以主耶稣的时代，大祭司是有钱人啊，大祭司是有钱人啊。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知道啊，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啊，男人都要给半个舍客勒一年呢、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有很多舍客勒啊。那么他们有一个贪污的可以这个暗示啊，圣经里让我们看见。那么他这里他们是住在有钱人的区啊。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个区是有钱人住的，就是耶路撒冷的西边在主耶稣的年代耶路撒冷的西边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是高山，是山比较是一个山区，富豪山区那么他们第一点是他们有钱人啊，第二点是他们不但是有钱，他们也有权。因为在主耶稣年代的大祭司已经是变质的大祭司，其实大祭司我们就知道神是让亚伦和他的后代这样子传宗接代的这样传下去，可是到了主耶稣的年代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掌权那么罗马又立了一个王，和那个大叙利之后他的儿子这些都做分封王。那么这些罗马人呢，他们为了要掌控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其实罗马人之前已经开始了，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读到十章，不是读到这个希腊人吗，就是亚玩，他们已经统治了以色列。所以那个时候当他们统治以色列，他们已经开始安立或者设立祭司了，他们决定谁做祭司，他们已经不是从亚伦那条线下来了。所以到罗马的年代也是，希律也是，他们都会立祭司，大祭司就是由他们 来立的。所以这些大祭司呢，他们除了有钱，他们也有权，所以他们很效忠罗马的大祭司。祭司跟祭司们呢，都是属于以色列里面一个宗派，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 pro-Romans， 他们是跟罗马是做好朋友的，因为他们支持他们的这种权力跟金钱的这种有利益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里说到47节到48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那么他们聚集起来说这个人主耶稣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有他，人人就信了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了他们想的是现在这个地是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怎么保存我们的权利。那么约翰福音19章15节那里特别说到，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大石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所以这里很明显，祭司长说他效忠谁？凯撒。对于他来说，凯撒是最棒的，因为凯撒让他们能够有钱有权所以他们是效忠这个罗马政权的。他们的就是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说的，就是牧羊人没有牧羊神的羊，他们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这个是一个关于属耶稣时代祭司们的他们的那时候的光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第三点，就是耶西佛今天我会提到好多耶西佛，因为他是能够给我们关于以色列的历史的理解很大的帮助那么他有记载到祭司其实他们甚至允许人带祭物去圣殿献给凯撒这个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只有耶和华神可以接受祭物，可是他们竟然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主耶稣的年代是只有他们有圣殿，有祭司，有祭物，可是已经没有这个实际所以神要审判就要领到他们。那么我们再去学习一点，当主耶稣升天之后， 这些祭司他们的光景有没有改变呢？其实他们没什么改变了。有一些祭司是信了主，有一些 大部分的、那些带领的那几个、是没有信主了。那因为他们除了逼迫主耶稣，他们还逼迫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逼那么钉十字架的，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祭司长和他的手下，约翰福音十九章六节。那么我们也看见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章六节，大祭司、凯亚法和亚纳，那个时候有两个大祭司、亚纳是凯亚法的、岳父、亚纳老是老的，凯亚法是年轻的、这个他们呢就、开始、这个拦阻、这个 信耶稣的人、让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讲、教训人、使徒行传四章十八节。所以我们看见升天之后、祭司们、也没有改变这个对于神的敌对，对于弥赛亚的敌对。那跟大家分享、这个大祭司的豪宅、这个是一 个模型、是可以在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有一个博物馆叫做以色列博物馆，那个是非常好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大模型，是、现在我们手中最好的关于主耶稣年代、圣殿被毁之前、主后七十年之前的耶路撒冷。那么里面呢 有很多值得学习、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候 的这个、文化或者历史、比如说凯亚法的家、根据我们手上的资料，他的家是这样子、这个是很大的家、你看他的院子、这个是他的家、这个非常非常豪华、他旁边呢，他是住在他的家呢 是在这个富豪区，刚才已经说了、富豪区。那么祭司们呢就住在他的旁边、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的光景、他们多么好啊，口上可以说服侍神，然后生活又、很有钱又有权，哇，这个这样子的大祭司很多人都想当啊，所以他们讨好罗马政权、能够当祭司，这个是很多人都梦想以求的事情。那么这个是现在的凯亚法的家，如果、我们今天去耶路撒冷呢，这个是、凯亚法的家、很多基督徒都会参观的一个景点，因为、主耶稣最后一周、遇害的时候他被拉去凯亚法的家、所以呢、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是在他的东边、西边，对不起，西边。在主耶稣的年代呢，城墙在外面，城墙在外面、现在的城墙呢是在对不起，就是在主耶稣的年代，这个凯亚法的家在城墙 里面。现在呢，这个地点、是在城墙的外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城墙跟主耶稣的城墙是不一样的城墙。那么跟、这个尼西米建的城墙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想到圣经的城墙，我们要想到是哪一个年代的城墙，因为它有好几个改了好几次。那今天是凯亚法的家，是大家可以参观的、那么下面我们去看、从 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我把它标题为神将犹太人交给罗马、那么经文记载、他们卖，第五节 买他们的，宰了他们、所以买了干嘛呢？要杀他们，买了之后来杀，却以为自己无罪卖他们的说呢，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那么、很大可能他是指着、罗马人在主后七十年毁灭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的、这个预言、那么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呢是犹太人、是非常的惨、他们非常的惨，他们被击杀、就跟、可以说是七百年前、六百年前发生的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又重新发生一次、 那个是第二个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城被毁。耶西佛记载啊，有时我想不同的戏啊，不过是一样的人啊。我耶西佛他记载有100万的犹太人被杀，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数目啊，很多人被杀。所以卖他们就把他们宰了啊，卖他们，所以卖了就是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把他们卖了。那么下面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之地的居民，必将之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的手中。”所以这里说到，神呢就不再连续这些以色列这些羊这些以色列人呐、啊。他们就把它交给别人了啊，交给谁呢？他们的邻舍和他们的王。那么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这里就是说，耶和华决定把他保护以色列的手放开了。当神保护的手放开，我们遇见人遇见困难难处的时候，神就没有神帮忙了，那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当然神不是 一下子这样子做，神已经等了好多年好多好多年，最后现在是弥赛亚出现了，弥赛亚出现了，这个是预言，以后500年后弥赛亚出现，所以不是立刻的。耶和华神在一直在忍耐等候，等候以色列人信靠他。所以这里邻舍，这里有两件事，他说到把他们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那么邻舍呢，很大可能是说到犹太人彼此的残杀啊。那么王呢，很可能就说到刚才凯亚法他说的啊，祭司长，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他们的王是谁呢？啊，不是主耶稣啊，他们认为他们的王是凯撒啊。他神说要把他交给他们的邻舍和凯撒。那么最后我们也知道罗马人来到以色列是是凯撒他的儿子提多将军来到以色列把那个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毁灭了。那么邻舍他们彼此残杀，等一下我们会交通的多一点，他们怎么的彼此残杀，因为经文下面还有说，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很难读，因为这个是说到神的审判。每一次读到神的审判我们都不喜欢，因为我们都喜欢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缺乏，可是我们的神他是会审判的他是公义的神那么下面我们会比较多的解释，因为下面说到这个牧羊人就是撒迦利亚，神要他手中，牧羊人手中会拿着杖他要那撒迦利亚手中拿着两根杖，这两根杖呢神就给他起名字。这个撒迦利亚书11:7，他说有一根是称为荣美，然后另一根是称为年所然后我这样我牧养我的羊，他说了两次，7我牧养这将宰的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所以撒迦利亚代表他是做好牧人，他是代表神也代表主耶稣，预表远远的预表主耶稣，他是牧养要牧养这些羊，可是呢这些羊这些犹太人呢却决定不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他们决定不要被耶稣牧养，不要做耶稣的门徒。那么这两根杖呢他下面其实他有解释了，这个两根杖他其实有解释。那么荣美是说到人跟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么另一根杖连锁是说到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是经文说的，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的清楚的知道它的意思。那么下面呢就是其中一个难解的经文第8这一节里面就说到突然间有3牧人出现这一章有好多的牧人有一些牧人是撒迦利亚扮演的，有一些是其他的牧人。那么现在撒迦利亚他扮演牧人他是手着拿着杖那么突然间他做了1个月的牧人，那么1个月之内呢他这里突然间出现3个牧人而且说这个撒迦利亚把他除灭也可以翻译成把他驱走或者是把他除掉，基本上就是把他们 因为他们是坏牧人，他们没有牧养这些羊。撒加利亚要把他们就把他们除去了，因为撒加利亚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把那些坏牧人都赶走了。所以他那个时候撒加利亚很可能他也有做这样子的事。那么我的信里，可是这里却记载撒加利亚和这些牧人之间，这些坏牧人之间的他们的感情啊，他们我的心啊，厌烦他们，他们的心呢也憎嫌我，所以非常糟糕啊，这他们的关系啊。那么撒加利亚是好牧人，那么这个三个牧人是谁呢？这个众多的解释啊，有几十种解释啊，不同的解释啊，我看了好多的解释啊。我就选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那不是绝对的标准的这个解释啊，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有理的那主要的原因是有新约的支持。我们有很多的解释是把圣经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些事情拿出来解释。那么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到有三种的人，那这三种人呢，在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常常或者福音书的作者常常说到他们是敌对主耶稣的，所以这三种人呢，就是长老、祭司长和文士。那么我们举了三段的马可福音里面的经文，让弟兄姊妹做参考。马可福音8:31，那里说他教训他们说，人子要受许多的苦。主耶稣说，我要受许多的苦了。被谁会让主耶稣受苦呢？就是被这些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这三种人拒绝，然后被杀，过三天就复活。那么到了马可福音14:53，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就是刚才凯亚法的家里面，刚才我给弟兄姊妹看的那个图画，并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是一样的人，你看他都是一样的人，来和大祭司一同的聚集。那么马可福音15:1，一早祭司长、文士、长老和全公会的人大家的商议，要把主耶稣捆绑交给比拉多这些很明显是敌对主耶稣的。那么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这样解释是一个其中一个可以说得通的一个比喻。那么这里说到一个事情，就是公会，全公会。这公会是什么呢？公会是就是从神以色列人当中决定他们民事的律法的一个团体从摩西，神赐给摩西70个长老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个公会呢有70亿人，因为那个时候有70+摩西71个人，所以公会里面有多少人呢？71个人。有70个人，他们是什么人呢？长老、文士，还有就是这个祭司，祭司们，祭司们是撒都盖人，文士是法利赛人，抄文书的，抄书还有遵服律法的人，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还有长老，其他的年长的以色列人当中做领袖的，这些人都成为了公会。这三种人，公会的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要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对他们的权力有威胁，他们要把主耶稣干掉。所以这里慢慢的我们可以看见，他非常的吻合撒加利亚说到的这个牧人的这个坏牧人的这种的说法。所以撒加利亚把这个外牧人都干掉了，就把他们赶走了。那么他们的心呢是怎么样对待撒加利亚呢？他们是憎嫌我，他们非常的憎恨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好牧人，他们是坏牧人，可是他们这个坏牧人呢不喜欢好牧人就好像那些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不但只是领袖们，整个耶路撒冷大部分的人最后其实都不接纳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37记载，当主耶稣从橄榄山去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就看见耶路撒冷，他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 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他们愿不愿意呢？他们不愿意。不是神不要他们，是神多次的派先知来找他们，跟他们说主耶稣现在来了，等了几百年现在来了，就是这个好牧人真的出现了，坐着驴驹子来了，可是他们不要，他们不要，他们不愿意。所以撒加利亚十一章的时候，撒加利亚就看见这三个这个牧人，撒加利亚的心也厌烦他们，他们也不喜欢撒加利亚，他们是这个光景啊。那么他这个描述啊，描述主耶稣的年代，我想是一个很贴切的事。